贞观政要。贞观四年，李靖攻打突厥协力可汗，打败了他，他的部落大多前来归降。太宗下诏商议安定边疆的策略，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，请在黄河以南安置他们。参照汉朝建武年间将投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塞下，保全他们的部落，让他们成为屏障，又不离开他们的本土习俗，顺势安抚他们，一来充实空虚的地方，二来表示没有猜忌之心，这是养育包容的办法。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秘书监魏征说，匈奴从古至今没有像这样惨败过，这是上天要灭绝他们，也是宗庙神灵的威武。况且他们世代侵扰中原，百姓与他们有深仇大恨，陛下因为他们投降不能诛灭他们，就应该遣送到黄河以北，让他们住在原来的土地上。匈奴人面兽心，不是我们的同类，强大时必定劫掠，弱小时就卑顺屈服，不顾恩义，这是他们的天性。秦朝汉朝都深受其害，所以时常出动猛将攻打他们，收回黄河以南地区作为郡县。陛下现在用中原内地安置他们，而且如今投降的将近十万人，几年之后繁衍增长会超过一倍，住在我们的心腹之地，靠近京城，这像是心腹之患，将成为后患，尤其不能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。温彦博说，天子对待万物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，有归顺我们的，就一定要养育他们。如今突厥被打败，残余部落前来归附，陛下不加以怜悯，抛弃而不接纳，这不是天地之道，也会阻碍四方彝族归附的意愿，我愚昧地认为不可行，应该安置在黄河以南。这就是所说的让死者复生，让亡者生存，他们感怀我们的厚恩，终究不会叛逆。魏征说，近代在魏国时期，胡人部落分散居住在附近州郡，江统劝谏将他们驱逐到塞外，晋武帝不采纳他的建议，几年之后就导致了洛阳浐水一带的倾覆，前代的覆辙应见不远。陛下如果一定要采纳温彦博的话，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，这就是所说的养兽自留祸患。温彦博又说，我听说圣人的道义无所不通，突厥的残余将性命托付给我们，收容他们住在内地，用礼法教化他们，挑选他们的首领，派他们担任宫廷宿卫，他们敬畏天威，感怀恩德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况且光武帝将南单于安置在内郡，作为汉朝的屏障，整个一带都没有发生叛逆。他又说，隋文帝耗费兵力仓库物资福利可汗，让他恢复国家，后来他却辜负恩德，失去信义，在雁门围攻隋炀帝，如今陛下仁厚，顺从他们的意愿，无论是黄河以南还是河北，任由他们居住，各自有首领，互不同属，力量分散，怎么能造成危害？给侍中杜楚客进言说，北狄人面兽心，难以用恩德感化，容易用武力威慑，如今让他们的部落分散居住在黄河以南，靠近中原，时间长了必定成为祸患。至于雁门之战，虽然是突厥背弃恩义，但也因为隋炀帝自己无道，中原因此丧乱，怎么能说是心腹亡国导致这场祸患呢？夷狄不能扰乱华夏，这是前代圣哲的明训，保存灭亡的国家，延续断绝的世系，这是历代圣王的常规，我担心形势不效法古人，难以长久。太宗赞赏他的话，当时正致力于怀柔政策，没有听从，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策略，从幽州到灵州设置了顺右化长四个都督府来安置他们，其中居住在长安的将近一万家。自从突厥协力可汗被击败后，前来投降的各部落首领都被授予将军、中郎将的职位，分布在朝廷中，五品以上的有100多人，几乎与朝廷官员各占一半。只有拓跋部没有来，又派人去招抚慰问，使者络绎不绝。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对事情没有益处，只是白白耗费中原财力。上书说，我听说想要安抚远方的人，必须先安定近处的人。中原百姓是天下的根本，四方彝族如同枝叶，搅扰根本来增厚枝叶，却想求得长久安定，这是没有的事。自古圣明的君王用诚信教化中原，用权术驾驭夷狄，所以春秋说戎狄如同豺狼，是不能满足的，诸夏是亲近的，是不能抛弃的。自从陛下君临天下，深固根本，百姓安逸， 军队强盛，九州富足，四方夷族自然归服。如今招来突厥，虽然纳入了疆域，但我愚昧的觉得有些劳民伤财，不明白有什么益处。况且河西的百姓镇守防御番夷，州县萧条，户口稀少，再加上隋朝的战乱，损耗尤其严重。突厥没有平定之前，他们还不能安居乐业，匈奴衰弱以来才开始从事农耕，如果立即让他们服劳役，恐怕会妨碍损害。以我愚见，请求停止招抚慰问。而且所谓荒服地区本来就是臣服而不收纳，因此周朝爱护百姓，抵御戎狄，竟延续了800年国祚。秦王好战对付胡人，所以40年就灭亡了。汉文帝养兵静守，天下安定富足。汉武帝扬威远征，国内空虚耗损，虽然后来在轮台下诏悔过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至于隋朝，早先夺取了伊吾，又兼有鄯善，但得到之后劳费日益严重，虚耗国内，经营外域，最终受损而无益。远的考察秦汉，近的观察隋朝，动静安危的情况全都清楚明白了。伊吾虽然已经臣服归附，但远在荒漠边塞，百姓不是中原人，土地多是沙漠盐碱地。那些自行立国称藩归附的，请用羁縻的方式接受他们，让他们住在塞外，他们必定敬畏天威，感怀恩德，永远成为藩臣。这大概是施行虚会而收取实际好处。近来突厥全国入朝，既不能把他们俘获到江淮地区改变他们的习俗，却安置在内地，离京城不远，虽然体现了宽厚仁义，但也不是长久安定的计策。每次看到一个人刚来投降，赐给五匹绢、一领袍、酋长都授予大官，俸禄丰厚，地位尊贵，自然耗费很多。用中原的租赋供养作恶多端的匈奴，他们的人数越多，对中原越不利。太宗没有采纳。贞观13年，太宗驾临九成宫，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杰设帅，暗中勾结他的部众，并裹挟突利的儿子赫罗古夜间袭击御营，事情失败，都被抓获斩杀。太宗从此不再信任突厥，后悔将他们的部众安置在中原，于是将他们归还到黄河以北的旧地，在原来的定襄城建立牙帐，立李斯摩为以弥尼熟四立别可汗来统领他们。于是对使臣说，中原百姓实在是天下的根本，四方夷族如同枝叶，搅扰根本来增厚枝叶，却想求得长久安定是没有的事。当初没有采纳魏征的建议，如今才觉得劳费日益严重，几乎失去了长久安定的道理。贞观14年，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后，太宗想将高昌的土地设为州县。魏征说，陛下刚登基时，高昌王先来朝拜，之后多次有商人声称高昌王阻断了进贡的道路，加上对大国赵氏不礼貌，于是王师征伐。如果只惩罚屈文泰也是可以的，不如顺势安抚当地百姓，立他的儿子为王，这就是所谓的讨伐有罪，抚慰百姓，威德远播于荒远之地，是治理国家的好办法。如今如果贪图那里的土地设为州县，就常需要上千人镇守，几年一换，每次往来交接，死亡的时有三四，还要筹备衣物资金，离别亲戚。10年之后，陇右地区会空虚，陛下最终也得不到高昌的一粒谷、一尺布来帮助中原。这就是所说的分散有用之物，去从事无用之事，我认为不可行。太宗没有听从，最终将高昌设置为西州，并以此设立安西都护府，每年征调1000多人到那里防守。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不可行，上书说，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临朝，圣明的帝王创业，必定先华夏而后夷狄，广泛推行德政教化，不从事远方的经营，因此周宣王征伐到了边境就返回，秦始皇修筑边塞，导致中原分裂，陛下诛灭高昌，威震西域，收服了那些恶人，设为州县。然而王师出发那年，河西供应劳役，运输粮草，时事久空，几个郡萧条冷落，5年没能恢复。陛下每年派1000多人到远方屯田戍守，整年离别，万里思归。出发的人需自己筹备物资装备，既卖粮食，又卖布匹。途中死亡的情况更不用说了。再加上派遣罪人，增强防守，所派的人中又有逃亡，官府追捕，给国家生出事端。高昌的道路，沙漠千里，冬天寒风刺骨， 夏天热风如焚，行人在路上大多死亡。易经说，安定时不忘危险，太平时不忘动乱。假设张掖有战事，酒泉烽烟燃起，陛下难道能靠高昌一个人或一粒粮来应对吗？终究需要调发陇右各州，星驰电击般救援。由此说来，河西好比心腹，高昌好比他人手足，怎么能耗费中华资源去从事无用之事？陛下在沙漠平定了协力，在西海灭了吐谷浑、突厥残余，为他们立了可汗。吐谷浑遗民，又为他们立了君主。再立高昌，并非没有先例，这就是所说的有罪就讨伐，降服后就保全。应该选择高昌可以立为王的人，征召他们的首领，遣送回国，他们承受大恩，永远为屏障。中原不受扰乱，既富足又安宁，传给子孙，留给后代。奏书呈上，太宗没有采纳。到了贞观十六年，西突厥派兵侵犯西周，太宗对侍臣说，我听说西周有紧急军情，虽然不足为害，但怎么能不忧虑呢？当初平定高昌时，魏征、褚遂良劝我立屈文泰的子弟，依旧立国，我最终没有采用他们的计策，今天才自己后悔责备。过去汉高祖遭受平城之围后奖赏娄敬，袁绍在官渡战败后诛杀田丰，我常常以这两件事为鉴戒，怎能忘记近年的人呢？